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好，在这里凯传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平安喜乐。今天呢，也再一次的邀请到了在温哥华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来继续跟我们讲在创世纪的第49章雅各的遗嘱这一部分。那上一次呢，牧师已经跟我们开始在分享的，就是关于雅各最长的一段遗嘱，就是对犹大的遗嘱。上一次我们也念了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的第49章，从第8节开始一直到12节，经文是很长的一段。好，那我们可以翻开创世纪的第49章，从第8节开始。犹大呀，你的兄弟们要称赞你，你的手必压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众子必向你下拜。犹大是只小狮子，我儿呀，你猎取了食物，就上到洞穴去，他屈身俯卧，好像公狮，又像母狮，谁敢惊动他呢？权杖必不离开犹大，王规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半族都要臣服他。犹大把自己的驴驹拴在葡萄树旁，把自己的小驴系在上等的葡萄树旁，他在葡萄酒中洗净自己的衣服，在血红的葡萄汁中洗衣袍。他因饮酒而双眼发红，他因喝奶而牙齿雪白。
假如你创世纪你念过的话，你会发觉在雅各最后的一口气当中，他最强祝福犹大，特别他说你的兄弟会向你什么
跪拜，
跪拜会赞美你。假如你是想象你是雅各啊，在儿子当中，你说哪一个儿子他会说你其他弟兄要向你下拜呢？
那我们感觉好像应该是约瑟吧。
对啊，你有念过创世纪整本圣经，你有大概听别人讲故事讲得多了，你也会知道是吧。
嗯，
这个是应该所有兄弟向约瑟下拜的，是很正常的。
而且当时约瑟还真的做了埃及的宰相，那些哥哥们也都向他下拜。
圣经里面有两个个案告诉我们，第一个个案就是约瑟做梦，他做两个梦嘛、
嗯、
第一个梦就是在田间是吧，
对，十二个禾捆，
十二禾捆，其他禾捆向他下拜。然后第二个梦呢是什么？
嗯，好像还有太阳月亮，还有十一颗星星也向他下拜。
那时候天上的星星是吧，
啊，
当时候他父亲雅各的反应就责备约瑟啊，我们看37章就知道了。约瑟将这个梦啊告诉父亲，就是他梦见太阳呢、月亮呢跟11个星向他下拜。当时候雅各也有一点不高兴，责备他说啊，雅各责备约瑟的记载就是这么一点，
你做的这是什么梦
啊啊你搞什么啊？
难道
我和你母亲、你的兄弟果然又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些话是吧
存在心里
嘛，是吧？那假如雅各当时把这些话存在心里，那有一天他看到约瑟成功了，在埃及当了宰相了。然后我们也知道了，我刚才说两个个案嘛，其中第二个个案就是什么， 就是雅各吩咐他儿子到埃及那边去买粮食的时候，当时候他的儿子看到埃及的宰相，他们不知道这个宰相本来就是他的弟弟，他们向他下拜，对吧？那圣经怎么记载啊？那个当时候约瑟就想起了他的梦
啊，对，
这有印象吗？
嗯，
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
对，
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两个梦，
哦，
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所以想起了，哎呦，我哥哥来这里求我，来拜我，是吧？嗯，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雅各讲这个你的兄弟向你下拜。第一点，雅各是不是搞错了？第二点，他其他兄弟呢？约瑟在场啊，搞什么啊？老爸，你那是我吧？约瑟可能会说，
约瑟也当时在。
对啊。只有你们好吃好住的不是我吗？
嗯，对。
然后其他人也很尴尬吧，啊，老爸你是说什么，现在我们都靠约瑟在这里生活的，你现在说什么我的兄弟像犹大下拜，这不是有点啊，就把我们放到一个坑里头吧，啊，那还得了吗？你看，所以雅各他讲他遗嘱的这个他最后的言语，这个话当中，假如不是从神的漠视，假如不是从神当中很深很深的领受预言将来的事，他根本不会这样讲。从什么逻辑来说雅各会这样讲呢？下面我们会说到有个可能性，但是现场就是很尴尬。你也知道雅各讲这些话应该是对约瑟讲的，约瑟也觉得应该是对我讲的，其他兄弟都说应该对约瑟讲的，是吧？那今天你念了，你也会觉得这个对约瑟所说，结果雅各是对犹大说，那我们就清楚明白，神在雅各心中真的有他的灵引导他说话。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原因啊，上帝圣灵的漠视，上帝的拣选，所以他借着雅各的口说出来这些话。第二个原因呢，那我们前两节课都说过，雅各讲这些话呢，也有他过去对这个儿子的理解，或者说在生平当中啊，看着这个儿子成长过程当中，也知道他将来的后代在神面前会怎么去走他的人生路，我们也说过。那我们来试试看看这可能性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参考的。第一点，雅各生犹大的时候，那圣经记载呢，在啊29章吧，29章，当时候雅各他娶了利亚跟拉结为妻，是吧？那他们两个
就是拉班的他的舅舅的两个孩子，是吧？
两个他们在争宠嘛，所以就用生孩子的方法。
嗯，
那然后圣经记载呢，那个利亚生了犹大之后就停止了生育。当他生犹大之后呢，利亚就说了一句话，
这回
我要赞美神。
嗯
啊，那前面所生的儿子呢都是有不同的名字，
就是他们叫这些名字都有不同的意思哈。比如说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
对，
然后这才停了生育，
才停了生育。然后我们要知道，当利亚这样说，这回我要赞美神，这回我要赞美神，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呢，你念得出来含义什么吗？反面的含义
就是前几次都没赞美，
对，前几次都是
前几个儿子都没赞美。
对了对了，那我们来大概复习一下吧。那在29章呢记载了31节开始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原文就说
被恨，
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本。流本这什么意思啊？
有儿子
的这个话对谁说啊？
当然对雅各说。
对神说？他不会吧，因为神见了失宠嘛，就给他生儿子嘛。对雅各说吗？
我有儿子了，你还把我怎么样？
谁不知道你有儿子啊难道你儿子不是我的吗？好吧，对雅各说是没什么 特别嘛。
哦，我知道了
啊，
应该是对他那个拉杰说，
对、啊，
就他对他妹妹说
你可以这样把这个感觉练进去啊。
对，
两个人在争，生了一个儿子叫，我有儿子啦，那对谁说啊？
对，对他妹妹说、
啊。然后呢，又在家说一句话：耶和华看见我的苦
情，
我的苦情什么？就是给我妹妹恨嘛，是吧？如今我丈夫
必爱我、
啊、
等于雅各当时是宠那个老二，就 宠他妹妹。
那雅各你要来看你儿子，就到我那边去，是吧？
哎，
那很简单嘛。然后他又怀孕又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了，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说得明白了、
嗯、
你看到吗？第一个儿子你 没看明白了吗？第二个明白了，神说我失宠是什么宠啊？就是我丈夫不爱我，爱我妹妹嘛，是吧？
对啊，
所以要给他起个名字叫西缅。西缅什么意思啊？
听见。
听见，听见什么
啊？听见，
听见他赞美神吗？不是，听见什么？
我又有儿子了。不是，
听见说我失宠啦。
哦，
我丈夫还不爱我啊，我有一个儿子还不够啊，再来一个加码，是吧？啊，他又怀孕生儿子，名叫利未。利未什么意思啊？
联合，
联合，就说我丈夫要与我联合啊、
哦、
我三个儿子要看儿子啊，每天来看一个，起码连续三天了吧，才不跟着我吧，好吧。最后的第 四个儿子，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止生育、嗯、你发觉呢，前面三个儿子他生的时候呢都在单单打打。
我什么意思？就是打斗啊。
在广东话里面有一句话叫单单打打，单单打打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讲一些话里面藏着一些意思含义，你看着它明明是什么让你难受的，但是字面上面它没说出来。
哦、
这是你看到我说这个我没说你啊，那你为什么好像是对号入座的自己承认呢？所以
哦，国语好像就是指桑骂槐，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生了三个儿子，每一个儿子他有都好像留一个位置给他妹妹
挖个坑，
挖坑给他丢进去来取笑他，来挖苦他。生第四个儿子的时候呢，他说这回我就赞美神。这个时候利亚实在觉得神恩典特别的对他好，他没在集中在跟人家斗，他集中在赞美神。
Oh 枝划破长空，忘掉日月星辰，飞向永恒，永恒高唱星河高耸，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
那然后呢？说了，这才停止的声音，停止声音什么？就是说前面他每生一个，但他没有把这个好处归给神，然后到生的第四个，他就把这个好处归给神，归给神之后就刚好相反嘛，相反什么？你归给神，这神不是更恩待你，再给你继续生吗？是吧？
对，他停止生育了，
他停止生育，反过来停止生育，为什么呢？什么事情叫神突然之间让他不生育呢？这是因为他赞美我，
这个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赞美神不是 更应该给他生得多？
对对，这就奇怪了吧
怪。
所以 你反过来想呢，比如说我给你一块钱，你拿着块钱你跟你妹妹说，我爸爸给我一块钱，我有你没有，对吧？是吧？
对啊。
那你爸爸就好了好了好了、你就不要跟妹妹争了，妹妹虽然长得比你漂亮，但是你比她有钱了，那再给你一块钱，你现在我有两块钱，我爸爸爱我比爱你多了，好了好了，不如跟你妹妹争了、你没有你妹妹这么漂亮了，再给你三块钱，你看我爸爸都以后跟着我，那做第四次给你的时候说爸爸谢谢你，我马上什么反应啊？
他肯定不会说我不给你钱我再多给你点吗？
不是
啊，那就不用给了。
不是不用给，这个问题不是给不给了，已经是什么、老爸突然间发觉，哎呦，我没想过我的女儿会跟我说谢谢。
哦，这个意思。
哎呦，很甜哦。所以那个老爸就在突然间愣住了，不再给钱，不是他不给，而是什么？他享受女儿给他的哪种的谢谢的感恩了，是吧？
嗯，就是说他觉得他女儿长大了，好像能够明白他了。
所以呢，这个反应呢，在创世纪29章里没有写，是这个反应。
嗯，
神，哎呦，他会赞美我。突然神就享受人的赞美，你就知道当时候雅各的反应怎么样。雅各的反应也是愣住，是吧？孩子出生的时候啊，这是怎么起名字来再气你妹妹啊，老婆这起个名字吧，他说起个名字别气他妹妹，但是我赞美神。你可以想象她就抱着孩子跟她丈夫雅各在祷告，在唱诗，在敬拜神。
嗯，
你可以想象这样，雅各人生啊下去啊，还有生海其他儿子，是吧？还在斗争当中。雅各14年啊，在拉班的他舅舅的地方里面做工，都是没有薪水的，都是白做的。
为他老婆吧，为这两个老婆、是吧？
对，白做的，就为了这两个老婆，
就给他岳父陪嫁。
对啊，那人他有什么可以得到啊？得到儿子一大堆吧，不用开饭了，你没钱怎么开饭呢？所以很苦啊，越生儿子越苦，因为他没薪水的嘛。
哦，
那所以呢，仅仅的可以在家里面吃饭，可能就没有什么。雅各后来说了，连只羊都没有。
他舅舅什么都不给他。
好了，14年这样过去当中，他很快乐吗？当然他娶了两个老婆会很快乐，生了孩子很快乐，但是问题来了，整个过程当中14年当中一直在生孩子过程当中，两个老婆在那吵架，吵半死。那雅各人生回忆这14年当中，你看他什么快乐的日子啊？第一没钱，第二儿子越来越多，第三每多个儿子都在吵架，吵死在家里面，白天去做工回来听他们吵架，晕了吧。所以当他想象的14年里面，基本上面14年里面很多的年日里面都在很愁苦，很
劳苦愁烦
那当中，唯独有一个特别的时间， 就是犹大出生的时候，他纪念着他太太抱着这个小孩跟他一起敬拜神。雅各离开他爸爸还没去到他舅舅家的时候，当中我们有印象吗？你练圣经要练到一个过程，就是他去到一个地方，他拿着石头来当枕头，对吧？睡着了看到什么？
天梯
啊，他然后醒过来，他就知道这是天的门，所以他就跟神许愿，他就立这个地方在这里是要敬拜神。后来雅各的全家回去的时候啊，经过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就是雅各把他名字改了，见到异象那个地方，敬拜神的地方，他回头就在这个地方敬拜神。所以雅各一生啊，是蒙神呼召去敬拜神。雅各在困难的时候，就看到神给他应许的时候，他在那时候就立志要敬拜神了。所以敬拜神基本上是雅各人生的每天的要纪念住的应该要做的事。我还要回去伯特利那边还我的愿，因为神果然经过这20年祝福了我。早期我还以为没机会了，当苦工，结果神祝福我。所以雅各在十个儿子当中又抽样板出来让他想起敬拜神的，就是犹大，而不是约瑟。反而约瑟做了两个梦了，当时候呢，那个雅各呢很烦，因为他的哥哥对他不高兴，然后约瑟还说这些话，不是找死吧？结果真的他在找死了。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想象雅各脑海里面为什么会把犹大赞美神这个功课挂钩联系在其他的弟兄要敬拜他，对吧？因为敬拜神本身是雅各在犹大出生的时候的经历过的。那你又问了，那为什么雅各说犹大你将会带领你的弟兄敬拜神呢？比较明白是吧？你弟兄来敬拜你，这有点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刚才之前我说过，这神的漠视，原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从犹大而出的，所以、
就是犹大的后裔。
所以就说犹大带领他的兄弟敬拜神，跟犹大接受他的兄弟敬拜，基本上面是类同的。在后来我们理解的弥赛亚的应许的观念里头，基本上是一样。
我必应，掌管万有的天父。 心昼夜不分，他是我永生。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